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过去几堂课，我们为如何学习圣经打好了基础。我们考察了圣经的权威可靠性、神学的两种分类，包括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以及在日常学习当中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归纳式查经法。有了这些基础呢，现在我们要开始本课程的第二部分，开始考察圣经的各个部分以及各自的解释类别和规则。今天我们要首先来讨论如何学习旧约。不过在讨论如何学习旧约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简单讨论一下旧约的构成。旧约包括39卷的书卷，可以分成4个大的类别。首先就是摩西五经，包括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和民数记。第二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都是包含在历史书的类别当中。第三呢，就是诗歌与智慧文学，从约伯记到雅歌。最后一个类别就是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我们现在的圣经译本就是按照这样的分类排列组织的，而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比如约伯记可能是旧约中最古老的书卷，但它并不是放在最前面，在它之前还有17卷的书卷。旧约有许多不同的作者写成，其中一些是同时代的人，比如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其他人之间相隔的时间则相当长，比如马拉基作书的时间是在摩西作书之后差不多1000年。圣经作者的职业各有不同，大卫和阿摩斯是牧人，约书亚是战士，所罗门和大卫呢又是国王，撒母耳他写了士师记和路德记，他是一位祭司，以斯拉是一位文士，也就是圣经教师，但以理是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旧约文本反映了作者的多样性，但同样也展现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不同文本间的这种全然的连续性，不存在断裂或者冲突，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完全归因于神的创作，以及神在千年当中对他话语的保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讨论更详细的内容，包括旧约的主题和解释规则。首先我们就看旧约当中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旧约当中的耶稣。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最好是把圣经看作一个单一的大叙事或者故事来理解。尽管分为新约和旧约，各书卷有章有节，但是圣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目的是叙述神在拯救他的子民和审判他的仇敌过程当中所显出的荣耀。这一点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和掌权当中可以看得最为明显，而要正确的理解这些，就必须将基督作为旧约中的弥赛亚来看待和研究。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和最重要的主题。当你坐下来学习旧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理解这些圣经文本的主要目的是作为理解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的上下文。如果耶稣没有来献上自己的生命作为神子民的赎价，那么旧约就只不过是一堆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故事，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学习旧约对于那些声称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正是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了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的线索。在旧约当中，我们了解到他是如何从起初就在为拯救他的子民工作，这常常被称为圣经的红线。他就是创世纪所应许踩伤蛇头的女人的后裔，他就是出埃及记当中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利未记中的赎罪记，他就是民数记当中的铜蛇，他就是生命记当中摩西之约的成就，他就是路德记当中赎地的亲属，他就是以赛亚书中受苦的仆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拿出旧约的每一卷书卷，然后呢阐述表明耶稣是圣经的中心人物和统一的主题，并且承认这一点是对这些书卷进行认真研究的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出发点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复活以后的耶稣，他加入了两个门徒去往以马忤斯的旅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亲爱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再看44节，基督向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这里耶稣教导说，他是理解旧约的关键和核心。事实上，因为门徒没有看到这一点，耶稣责备了他们。这表示呢，这一点是主希望他的门徒了解的知识。从这个主题开始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旧约当中的耶稣。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旧约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主题，就是约。一般而言，一个约是一项两方或者多方之间关于缔结彼此关系公平相待的协议。在神立约的许多事例当中，他处于主权者的地位，而他的子民呢，则处于臣仆的地位。在这些约中，神为双方规定要求。请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带领他们到西乃山下，开始对他们说话。圣经的这部分常被称为摩西之约，在这里神规定了对他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的要求。如果他们实在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 神就会祝福他们做属他的子民。在圣经中，这种条件式的约，就是要求双方履行各自条件的约，重复了很多次，构成了知识和神学方面的基础，表明了人应当向自己的创造者所承担的责任。人完全没有能力持守自己的约，以及由于人的失败，最终人需要一位救主，将人从神正当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再翻到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两段中，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约有什么不同？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神在成就这个应许的过程中是决定性的行动者。这种无条件的约也可以在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当中看到。神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这个世界，还有与大卫的约，主应许大卫的后裔会永远统治。在所有的这三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尽管人有罪没有能力，但神仍然有恩典，慷慨地供应他的子民，这样就搭好了神差遣他儿子来拯救子民的布景。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教导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美好的连续性，以及我们神荣耀的信实？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总是恩慈地对待他所爱的人？当我们通过一些镜片来观察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比如通过旧约以及神所表现出来的无论子民如何没有能力也要拯救他们的意愿来观察，就会感受到更大的冲击力。这些约包括刚才所说的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通常是与一个人，比方说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通常是与他们所立的，而这个人代表了整个团体，通过成为立约者所代表团体的一部分，更大的人群加入到了约当中，而这位代表应该是对约保持忠诚的理想型，是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榜样。你有没有看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神设立了耶稣作为带来新约的那一位，同时也作为我们在神面前完美的代表，这是何等的美好。这些主题，也就是耶稣是弥赛亚以及约，这些主题呢，只是推动旧约叙事发展诸多主题当中的两个，其他的可以研究的主题包括神论、神的属性、拣选、旧约末世论等等。尽管你不需要完全彻底的掌握涉及这些主题的所有知识才能够读并且从中受益，但是在成为基督徒并且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 逐渐的熟悉这些主题，可以丰富我们对圣经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我要向大家推荐和介绍解释旧约的13项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旧约叙事通常不直接教导教义。第二个原则，旧约叙事通常阐明别处以命题形式教导的教义。第三个原则，就是叙事记录所发生的事，但不一定是应当发生的事，或者每一次都应当发生的事，因此不是每一个叙事都有可以辨认的道德教训。第四个原则，叙事里的人物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好榜样，情况经常呢是恰恰相反的。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读旧约的时候最好不要马上把自己与英雄联系起来，反而要和坏人联系。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基督的人，他们的背叛和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第五个原则，旧约叙事中的大多数人物一点也不完美，他们的行为也是如此。第六个原则，叙事的结尾不一定说明发生的事是好是坏，我们应该能够根据神在圣经里直接明确教导我们的来进行判断。第七个原则，所有的叙事都是经过选择的，不完全的，他们不一定记载所有的相关细节，叙事所记载的乃是受默示的作者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的事。第八个原则，叙事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回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他们有特殊明确限定的目的，而且只处理某些问题，其他的问题则留给别处，以别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第九个原则，叙事的教导可以是明示的方式，也就是清楚的说明，也可以是暗示的方式，就是清楚的暗示但没有实际说出来。第十个原则，最终神是所有圣经叙事的主角。第十一个原则，将旧约律法视为神向我们启示的话，而不是神直接给我们的命令。第十二个原则呢，诗篇和箴言中的应许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代表了对忠心子民的祝福以及对罪的咒诅。最后一个原则，旧约预言通常会有多重应验，其中的意义很少会有穷尽的理解。亲爱的朋友，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旧约是一个宝藏，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历史，也就是神向他子民的信实，人需要救主，弥赛亚的应许，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耶稣教导说要理解他，我们就必须理解旧约。任何人如果真正研究圣经，就必须研究旧约。我们应当为神在这些书卷中的供应而赞美他，并通过沉浸在其中，在圣灵的帮助下竭尽全力的学习来荣耀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了研经指引的第五讲，旧约概论。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读圣经，我们也操练了归纳式查经，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旧约概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他给我们的指引，就是学习两个重要的主题，这两个主题 我们以前都听过吧？
对，听过的。
我们今天学了之后，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研读旧约呢？
嗯，会的。就是我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二位的，就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会不会觉得旧约好难读呀？
会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些经文的内容确实是比较难的，然后有些经文呢又是比较枯燥的，比如说像那些家谱，像那些历史的人物，会看得云里雾里的。我最近在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确实是已经遇到有些困难，就比如说历代志上下部分哈，特别是历代志上的时候，读到家谱前几章都是比较长的，然后我就有点想跳脱过去了。
喜乐提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觉得旧约不想读？但是今天说旧约，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个就是旧约当中的耶稣。
对，对，是的。刚刚分享，我也回应一下我那个问题嘛。就是我自己读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很难读。我当时读的时候是暂时跳过的。
哦，暂时跳过。
暂时跳过来读，在后面回来的时候就慢慢读。因为我知道，虽然我读不懂，但是我知道，既然圣经记载了，肯定是有它的作用在里面的吧。肯定是需要读的，所以我后面才慢慢的去读的。必须要读的。刚刚张凡也提到，就是有两个线嘛，就是提到了基督。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呢，你必须要从旧约开始，因为旧约呢，它是为整个救赎的那个计划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背景，还有那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其实如果你没有读旧约呢，整个信仰是不完整的。
其实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说直接我们就可以在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有些地方它是不明显的，但是有些地方确实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的逾越节的这个羔羊，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读到有关耶稣基督的这种预表的信息。那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实现。那也就是说，旧约它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实体。
对，
我们要看到整本圣经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就是神向他子民的信实，人需要救主，弥赛亚的应许，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的，就是在旧约当中，它是一个漫长的叙事过程当中，去为弥赛亚的降临、出生、到来做一个铺垫和介绍。
对，
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果然来了。
对，
如果我们对旧约不熟悉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耶稣基督他的重要性？
对，
怎么能知道他一定会来？又怎么知道他能够拯救我们？所以在旧约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叙事，在透过旧约怎么样去看到耶稣。刚才思雨提到的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整个旧约当中不断的有这样的例子，让我们去影射到即将要来的、未来会来的那一位可以给我们带来拯救的耶稣基督。
对
对，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它里面也有提到一个解释旧约的一个原则在里面。
对，
他提的这些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里面有提到第一点，就是旧约叙事通常不直接教导。我就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他讲到拉合就是拯救了两个探子嘛。
对，
对，
因为拉合他相信在神的带领下，以色列人会攻破他们的国家，攻破这个城市，所以他就救了两个探子。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呢，经文只是把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记录下来了。
对，
那并不是直接的教导我们，哎，你说谎是有理由，是合理的哦，我这个是善意的谎言。
嗯
啊，对，在 不是直接的教导这个，其实后面神有称赞他，不是因为他说谎嘛，是因为拉合的信心。
对对，非常感谢喜乐的分享。就是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把重点都放在了基督徒可不可以撒谎这件事情上，而是拉合他行为的本身透露出他对神的信靠。
对，
透露出神对外邦人，神对迦南地那些人，他存着怜悯和拯救。拉合是第一个。
对对
对，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不单是旧约哈，新约也是一样，就是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有好有坏。那有些人会觉得，诶，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属灵伟人，他们都会撒谎啊，他们也会杀人啊，他们也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其实这里也说到旧约解释的原则里面，叙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于这些人物他们的不完美，他们的行为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圣经不是只是记载
好人传
好人，对、
嗯、对，
也会透过这些人物的罪或者是弱点也好，也让我们去看到其实人他是不完美的。
属
灵伟人也有黑暗时刻。
对，就是他并不是挑选一些好的形象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跟他们差距这么大，而是把一个人真实的经历给叙事出来。这也让我们就看到圣经它的真实性，就是它并不尝试去隐藏什么，而是真实的去叙事。我们刚才提到了旧约当中的基督也提到了解释旧约的一些原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旧约，对，旧约当中的约，因为它这个约是贯穿始终的。
对，
为什么叫旧约，为什么叫新约？
对，
因为在旧约当中这个约贯穿始终，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他成就了
这个约，
这个约，
对，
而且跟我们订立了新的约。
对
对
对对，很奇妙。旧约里面有很多卷书嘛，就是分开起来看好像是很理想没有关系一样，但是如果你以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它是可以连上的，很紧密的。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当中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
对，
神一直是守着这个约，但是毁约的往往是人。就是看到神是很怜悯人的。
其实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对于守约的人来说，人是没有办法去守得住，但是神呢，他始终都是一个守约者，我们是失约者。
我们是没办法守住的，最终是神将他的怜悯和慈爱倾倒在我们身上。
对，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人他是有罪无能的，他失约的，但是我们这位神他仍然是有恩典。他仍然恩待我们。
是。那我也盼望旧约概论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枯燥，而是一种新的认识，让我们从旧约当中去认识基督，从旧约当中去认识那一位一直与我们建立盟约的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会。